短短20分，生活精彩100分，好多有趣的新鲜知识，一起来发现奇迹。欢迎来到我们发现奇迹的节目，我是知琪。我们今天呢是我们发现奇迹开播的第一集哦。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以推广航空航海相关的科普知识，想要让所有的听众跟读者们了解正确的观念。今天呢非常高兴哦，一间新的航空公司叫做星宇航空成立了。当然就是新飞机来的时候，非常多航迷们或是一般民众们都很关心，哇，这个由董事长张国伟亲自开回来的这架新飞机到底什么时候有机会搭得到。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报章杂志上面都有在报道，就说新飞机虽然引进了，可是要做5阶段验证。那到底什么叫做5阶段呢？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开播的第一集就来讨论这个时事最夯的一个题目。同时我们也请到有民航局王力宏之称的标准组组长林俊良组长来为我们用专业的角度来解说什么叫做5阶段验证。我们请林组长帮我们打声招呼。
欢迎各位听众，我是民航局飞航标准组林俊良，祝大家都平安快乐。
组长，我们想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新机的引进都报章杂志上面看得到，就是说都要做这个5阶段验证。其实这个工作是就是属于民航局标准组在负责的业务，对不对？
是。
一般民众可能不太清楚什么叫做5阶段验证，那这到底是什么叫5阶段内容到底包括了什么？那为什么像星宇航空这样一间新的航空公司要经过5阶段验证，最后才可以合法的载客飞行？
好，航空公司呢最讲究的就是要标准啊，国际上也有规范啊，法规是非常多啊，因为你要飞越国际，所以你不是只有自己国家的规定，你每等于是你必须要符合国际的规定，这时候你的飞机，你自己国家的飞机才有可能经由这个国际规范飞到别人的国家去。国际上对于飞机这个验证还有一个许可的一个过程，我们英文都会叫 certification， 我们中文就把它叫验证程序。那这个验证程序就有经由这个5阶段啊，就是我们口语的5阶段，经由这5阶段的验证，航空公司就可以取得民航局的许可跟授权。
所以那像航空公司它成立的话，这5阶段到底要做什么？
好，就这个基本上就是5阶段的最后的终点，我们先从5阶段开，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要把民航局许可的授权，例如航线，例如新机型，例如你的航线就包含你的飞行的目的地，把这个特殊包含特殊作业，把这个权限会写在你的营运规范上。这个的过程就是简单讲就是5阶段。其实5阶段呢也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全世界国际民航组织就是经由所有的要求，每个国家你要增加授权给这个航空公司，都必须经过这个简称5阶段的一个程序。那刚才提到的就以星宇航为例，它是一个新公司的设立。那航空公司它设立呢，它的生财工具就是飞机。
对。
好，所以这时候它新公司设立跟新飞机的引进，这时候这5阶段就合并执行。那反之，如果今天是一家已经设立的公司，它已经在运作。
了解，
他想要引进新型的，跟过去类似以星宇航为例，他现在引进 A321，他运作一年以后，他即将再引进350，这时候350还要再经过一个5阶段。
所以像其实去年的时候，长荣航空引进787这个新飞机，他们也长荣航空也是要做飞机的5阶段验证就对了。OK， 所以以星宇航空公司来讲，它是航空公司跟飞机同时引进，所以是公司的5阶段跟飞机的5阶段两个同时一起做就对了。了解。
所以就刚才提到张国伟他要开飞机回到这边，其实他已经是在第4阶段的一个过程。
所以那前面1、2、3阶段到底在做什么？
那如果西部来讲，我们简称五阶段啊、哦。第一阶段我们叫申请前阶段，
好、嗯
哦。第二阶段叫正式申请阶段、
嗯。
第三阶段叫文件符合阶段、
嗯哼。
第四阶段叫验证跟检查阶段、
嗯哼。
第五阶段就是给证阶段。好、
嗯
哦、啊，这个是就是简称、
嗯。
那什么叫做第一叫申请前阶段呢？
嗯、
申请前阶段就是。像新公司设立一定是比较复杂、
嗯嗯、
新机队引进就相对会简单一点、
嗯、哼哼哼
那第一阶段就是我们在法规咨询的过程、
嗯
哦、我们申请人他对来申请民航局一个新增要写在他的营运收那个、
嗯、
那个规范上、
嗯、
那他就会问哎，请问你的法规、
嗯、
你的法规是不是只有这几个法规还是有额外的法规啊，每一条法规他必须可能每个法规可能有200条，
嗯，
他会先自己去读，我自己解读这个200条，或是接下来3-4个法规，总共500条，
嗯，
他会先去解读，先去准备，啊，这时候他就可以先来申请前就是来咨询民航局说，哎，我现在对法规的解读跟是不是，
嗯哼哼，
哦，来咨询民航局说他的认知是不是对的，准备的项目范围是不是对的。嗯，
所以听起来这个第一阶段申请前阶段就是很多都是文书作业，
对，其实它大概只有一个五，总国而言只有5个文书的一个准备过程，
了解，呵呵呵。那所以第二个阶段正式申请是又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当第一阶段那5个文书的准备过程都已经确认了，
嗯嗯，好，
这个5个文书包含其中2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叫法规的符合陈述，
嗯，
我们叫初始啊 ，initial，
嗯，
就是他航空公司申请人对于这个所要符合的法规，他先做一步，
嗯，
做一次的，他计划性如何去符合，
嗯，
第二个重要的文件我们叫做工作时程表，他的自己的时间，我预估要1年，
嗯，
甚至9个月，甚至要2年。嗯，他先把他的规划这2个要跟民航局大概做过初步沟通以后，uh-huh. 觉得可行了，
嗯，
这时候刚办完前面几个文件 OK 了以后，这时候我们要开一个正式申请会议，在正式申请会议上面去再确，就是在会议中确认这个文件民航局跟业者双方都了解，
嗯，
而且可行，
嗯，
这时候就进入第二阶段。
所以那如果说以一般民用航空业在成立，他们在提出这个正式申请筹备的这个阶段的话，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
正式申请其实取决于公司事先的准备，
OK，
好，你有经验跟没经验的时间可能会差2倍到3倍以上。
我们那时候在报章杂志上面看到新宇航空好像就是他们利用的时间还蛮短的嘛，
是的，
哦，是1年多左右，
哎，初始没有，初始大概都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
初始，嗯，
第一阶段
了解，yeah. OK， 所以新宇航空来讲，他们筹备的时间应该算蛮短的吧？
对，
嗯，好，所以那正式申请了，那局里面民航局里面也开过这个会议，觉得说可行的话，是不是就走到第三个阶段文件符合的阶段？
就开始准备第三个，
嗯，
那因为他在申请前阶段跟正式申请阶段，刚才有一张很重要的一个叫初始法规符合陈述，
对。
那里面他就会有自己公司的规划，说我哪几条法规，他会用什么样子的程序手册去符合。
嗯嗯嗯。
好，哦，那通常这样法规对应下来，会牵涉到公司的规模了，
嗯。
如果以新宇航这种要飞国际线，
对，
他这个对应出来的手册，从飞行的，从飞机维修的，还有一般的维修手册，
哦，
还有地勤作业手册。
哦，这么多哦。
签派，所以总共加起来可能会30到40本的手册要去写，嗯。
所以。他们要写完30到40本的手册，就把这些手册全部都拿来民航局，由民航局的标准组这边去
做一个审查。
哇，
审查
这工程很浩大，欸，
很浩大。所以其实第三阶段是很耗时间的，
嗯，
就是在写所有的手册。
嗯，
哦，啊，这个手册会除了法规要符合以外，牵涉到他公司自己的组织跟他的作业的复杂度会有不一样。
嗯，就是等于是说，如果倘若你全部都是一些新手的话，你这个准备这些手册，其实应该花很久的时间。
是的，
了解。
而且如果你公司的组织那时候一直还没确定的话，那你这个手册就写不出来。
哦，是有这样的问题就对了。哇，那送来民航局局里面这边要协助去检查那些手册内容是不是合乎规范，应该也是要花不少人力。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投入的人力会很长，
嗯，到了第4个验证 的阶段，那请问这个阶段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好，就是刚才提的这个文件可能30到40本手册，其实包含重要的包含训练，那驾驶员、空服员、维护公司各内部的人员可能要到国外去训，像飞机，他就会先去训，按照你的我们民航局给他核准或备查的程序去训，特别是驾驶员、维修的空服员，那他去训这个过程都是在第三阶段。
嗯哼，
第四阶段就我们讲验证，就是你的飞机必须要进到，就是进到已经注册成我们国籍，我们的国籍的注册
B 字头，对不对？ B 字头，
B 字头的，这时候就可以公司就可以正式在前面三阶段的训练，公司的地勤人员的训手册都写好，训练完的时候，你飞机准备好，登记成 B 字头，这时候你前面训练完成的驾驶员，例如张国伟为例，他会先去，他本来就有我们的执照，所以他要去转 A3A NEO 的机型，前面他要去飞到模拟机，
对，
然后经由我们民航局检查员给他考试，
对，
考试以后他就可以增加一个新的 A3A 的 NEO
的
rating 的一个那个 type rating， 这个 type rating 这时候他持有我国的那个 民航运输业的驾驶员的检定证，
对对，
这时候飞机注册成我们国籍的 B 字头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可以来飞我们自己国籍的一个航空器，这个就回到那个刚才自己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张国伟可以从国外制造厂，把他自己的飞机从法兰从汉堡飞回来我们台湾？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由张国伟董事长他亲自去汉堡把他的第一架新宇航空第一架飞机接回来之前，其实他早就在做很多就是他自己这个机种检定的这个准备工作就
对
了。好，现在新宇航空是飞机正在做第四阶段的验证嘛，对不对？验证及检查。那除了说飞机你要去做验证飞行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是第四阶段需要做验证的内容？
有，第四阶段其实是相对性，是整体性能的展现，就是你第三阶段 SOP 写好，
对，
人员都训练好，
对，
但是那是各专业人员都训练好，组织也都是刚刚设立，还没有运作过，
对，
好，这时候飞机来了，当然空机飞渡，刚才讲的驾驶员去飞渡，那只是把飞机飞回台湾。那飞回台湾，他第一个要做的，我们会先做一个叫紧急逃生演练，整合驾驶员跟空服员他们的一个地面紧急遇到紧急逃生的一个整体训练成效。因为这个只要飞机起飞，你这个验证的，特别是紧急逃生，一定要是被民航局接受，也就是完成核准的程序，所以第一个就是会做紧急逃生演练，那就是我们检察员会在一般都会在棚场里面，就是空服员的训练，我们就会设题目，假设在紧急迫降以后，可能旁边左边着火，发动机怎么失效，这时候看驾驶员跟空服员的这种紧急联络，然后要开半数以上的逃生门，一定要打开，然后要测那个紧急逃生梯，那个我们叫 deploy， 就是充气的一个时间，好，第一个这个过程叫做紧急逃生演练，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呢就是我们会做联合的口试，也提到因为原来各部门的 SOP 都好了，训练也都按照你的完成了，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先做一个联合的口试，那这个口试呢，各部门呢是由我们标准组的教官来抽人，类似我他现在类似备辩的已经完训的驾驶员，类似有8个，我们会其中抽出2个，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空服员可能抽5个，因为他是最低组员，就是空服员5个，机务抽2个，地勤的签派的也会抽1到2个，柜台的还有负责后面货运的机坪的，
所以这真的是一整套，
一整套，好，一整套到我们民航局这边，我们就是用情境的考题，用口试的方式，
了解
一个一个驾驶员你做什么，驾驶员说你通知空服员做什么，空服员说好我回应以后给驾驶员，驾驶员说我从空中打电话给地面，打给谁，那个部门就要讲，在不同的情境他所使用的 SOP， 跟他通联的对象，有没有漏掉， 要经过这样一个口试的演练。
你如果说以后像张国伟董事长他自己要开他的飞机跟他的机组员载着旅客出去服一趟勤务的话，他自己事前也要参与这个民航局的这个口试的会，
对，但是他不见得会被我们抽到。
哦，了解。
啊，我们抽真的不是说针对他或是不针对他，
嗯，
我们的教官都是真的很了，他把所有的名单呢，啊，
嗯哼，
全部都封起来，
嗯，
像空服员就是由我来抽，
对，
好，啊，我们就大家互相抽，啊，抽出来，嗯，你有被抽到，你就是当天就要来。
哦，嗯，所以基本上连这个考试是这阶段。你当天要不要被考？你可能也都是很紧急、很短时间，
可能是当天才会知道。
哦，
好，因为这样子才能知道说你的训练是不是平均，嗯，是不是所有人都达到效果。
哇，那真的不容易耶。啊，那这样子第四阶段走完以后，就是第五个阶段叫做给证阶段，是要做什么样的内容呢？
第五阶段其实就是把第50小时，包含夜间的飞行10小时，
嗯，
啊，其实刚才有一个重点没讲，训练只是验证的一部分，
uh-huh，
真正验证飞行的是我们会准备将近有20道的情境题。
哦，
在空中，
在空中就对了。
这时候不叫 I O E 了，
嗯，
纯粹是为了验证飞行去飞的。
嗯，好，嗯，
这去飞就会讲到，它本来预设有3点，开航的时候可能有3个航点要飞。
对，
那我们会希望这验证飞行后面这至少50小时，至少要有一半的时间，我们不叫训练飞行，这个就是纯验证飞行。
嗯，
好，这验证飞行我们是有希望以。就是他要飞行的航线，至少要包含进，
嗯
哦，那刚才也提的这个验证飞行，不管是可以在这3条航线里面，如果不行，就会在我们自己的 FIR 的这区域里面去飞，
嗯，
那我们会准备有20道的情境题，
嗯嗯，
这20道情境题可能会包含临时的转降，不预期的，好，
嗯
哦，其实我们不是那个不是真状况，
嗯，
就是我们会出状况，不包含可能模拟空中发动机失效，着火，看他的驾驶员的应变
反应能力就
那驾驶员不止应变，因为他一旦决定，举个例子，他要回航，这时候他的地勤到底怎么应变，都会我们空中跟地面都会有我们的教官在记录跟观察他这些整个验证过程的情况，好，所以这个反而是其实验证阶段的重点是在这里，
训练就是情境题就对了，哎，
这情境题来看它的空中跟地面的这种反应是不是好，哦，啊，不见得在主基地，搞不好转降是在高雄或是其他地方，
哦，了解，
好，所以这个是验证过程的重点，好，啊，刚才讲这些验证过程假设都结束，前面的缺点也都完成改善，这时候进到第五阶段，啊，第五阶段我们就会跟我们的空运组会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整个验证的过程完成以后，我们就会转给我们民航局的一个空运组，他可能就进行核发航线证书的一个准备，然后再报到交通部，要核给营运许可证，好，到核下来，这整个过程就叫第五阶段。
这样听组长讲下来，这个第四阶段真的是需要团队合作，不是说张国伟自己一
个
人很厉害就可以，所以要整个团队都有做好准备，才有办法很顺畅的把第四阶段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就
对
了，对，非常清楚。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民航局标准组林俊良组长为我们带来真的刚刚的内容真的非常的详细哦，所以这一集真的可以重复听好多遍，在电脑前面的听众们也是可能对很多名词哦不是很熟悉，不过没有关系，如果说呢你对这个所谓的五阶段验证还有什么疑问或不了解的，那我们欢迎你听完节目之后呢还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下面留言，那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会诊，或许我们下一集可以再请到我们的林组长帮我们的所有的听众们来解惑，我们再一次谢谢林组长，
谢谢
你，
谢谢大家。